他的话语给我们，要我们去爱他的话语，每天去读他。然后当你每天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神住在我们心里，给我们智慧，叫我们就有福了。因为我们晓得怎样靠着神的话语呢来过日子。好，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分享的也跟这句神的话语也有关系。在前几次呢，我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箴言第三章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五节跟第六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专心呢就是不分心，仰赖耶和华就是一切一切呢依靠自耶和华。不可依靠自己聪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想法去面对面前的事情。刚才有一位弟兄跟我分享，他说昨天开始停工了，老板回家了去过年，过年之后呢还不知道开工不开工，怎么办呢？你们老远的来新加坡工作，当然每天要工作，能够加班更好，对不对？加班多赚点钱。你来新加坡做什么？就是要赚钱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赚的钱越多越好，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带回国内面，国内里，回到老家，看顾着我们家里的人生活更好。但是你来到这边呢，老板跟你说没工作了，叫你怎么办呢？这是很现实的事情，叫你怎么办？当然以人的思想呢，没有工作怎么办？我去找工作。很多时候呢，很多中国同胞呢不明白新加坡的法律。在新加坡呢跟在国内不大一样，因为国内呢东家不打我打西家啊，我们新加坡人这样，东家不打打西家没事啊。但是你们呢，你们是接着合约来的，你们来新加坡工作，你们准证呢是随着你公司来的啊，你是这个某某公司请你来的，是这个公司为你申请准证，你才能够来这里工作。如果你换了公司呢，你准证没有改变呢，没有去更改呢，你去工作呢是犯法的，被抓到呢就上法庭哦，上法庭如果不好呢，当作你是非法移民，就关进监牢里面要鞭打的，对吧？这样你说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没有工作，没有着落。今天神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专心仰赖耶和华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是神呢，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的生命，把我们从最终呢赎出来。我们现在是属于神的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当你认耶稣做救主，承认是自己是罪人，当认耶稣做我们救主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，与耶稣同作天父的神的后嗣，与耶稣同作弟兄。神怎样使耶稣得到荣耀，他也将得我们的荣耀。 因为我们跟耶稣同样是神的儿女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说天父，这上帝是我们的天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是他的儿女。你们很多人都是做父亲的啊，我也是做父亲的，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的孩子调皮，我们要打他，不，我们打的是心里爱啊，因为我们爱他。同样的，天父呢爱我们，他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儿女，因为你跟我是罪人，我们懂得怎样爱我们儿女，然后创造宇宙万物，创造我们的神会爱我们的儿，爱我们吗？他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他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生命，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而死，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得到罪的赦免，回到神那边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。所以在箴言里面呢，这是所罗门王呢告诉他儿子的话语，他说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告诉我们呢，在一切事上呢，什么事情我们都要依靠着他，依靠着他，不要靠我们自己的聪明。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要说明天，就是我们散会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的天父知道，他，我们天父知道以前、现在、以后要发生事情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头发有几根呢，我们天父知道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不过他知道，因为他爱我们。所以他第六节说，你一切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。什么是认定他呢？来，我们翻开到个历代记啊，历代在旧约，历代志28章第9节，历代志在旧约啊，在这个利未记之后、撒母耳记之后、列王记之后啊，圣经大概422面那边啊，认定上帝，这是所罗门告诉他儿子，这也是什么呢？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王告诉所罗门，因为大卫王呢要为神建了圣殿，但是神说你的手沾了太多血，不能够建，你儿子建。啊，大卫王呢就这样训教训他儿子，要怎么能够呢才有能力建这个神殿？因为这个神的圣殿不是我们人所能做的，一定要靠这神。历代是28章第9节，我儿所罗门啊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诚心乐意地侍奉他，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，制造一切心思意念，你若寻求他，他必使你行见，你若离弃他，他必永远丢弃你。大卫王经过波波折折，他是一个爱上帝的一个人，他所经过一切，他知道上帝怎样看顾着他、保守着他。那现在呢，他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与上帝同在。他告诉所罗门王，因为他有一件重要事情交代他做，因为他要叫他建神的圣殿，所以他告诉他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你要认识耶和华。刚才在箴言我们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什么专心仰赖耶和华？你怎么能够专心呢？当然你要认识耶和华是谁，你要认识他能为你做些什么。耶和华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 你跟我都要认识他有没有能力为我们解决问题。所以上个这个大卫王就告诉所罗门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你父亲的神，你要认识他。为什么大卫告诉他呢？因为大卫所经历的，他得到神的保守。他有失意的时候，他有失意的时候，但是他知道神看顾着他。他有遇到难处，他有遇到每天被敌人追赶的经验，但是经过这些经验呢，他感受到，他看到神呢怎样的看顾着他。所以他现在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，他说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当你认识他的时候呢，你要诚心乐意地侍奉他，因为你的神是什么神，鉴察众人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。我们的神鉴察你跟我的心，知道你跟我心里想些什么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知道你的跟我的软弱之处。然后他给我们一个应许，你若寻求他，他必使你行见，你若离弃他，他必永远求求你。耶和华的条件很简单，你如果追寻他，你认识他，你紧靠着他，他一定会看顾着你，他必使你行见，他让你看到他，知道他与你的存在。如果你认为他跟你没关系，你离开了他，他将不会认识你。不是他不认识你，他知道你，不过他不会看顾你，他会远离你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，他是爱我们的神，他不会因为你一时的冲动呢离开了他而不看顾着你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爱我们，当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他会管教我们，让我们回到他身边。所以你看这里呢，第五，回到箴言第三章第五节，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他一定会带领你的路。那这里他也告诉我们呢，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，就是要完完全全的紧靠着耶和华。你看我们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美妙，神知道你跟我的心，神知道我，当告诉我们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我们没有体验到我们的神是谁呢，我们很难相信他的。所罗门就是这样教导他的儿子，怎样教导呢？我们再回到第一节，他说第三章箴言第三章第一节，我儿你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。我的法则是谁的法则？是神的法则啊。所罗门王认识了神，学到神的话语，他把这个教导他儿子，神的话语不要忘记，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谁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亲近神，我们要怎样做，还有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神不喜爱我们去做，全部记录在圣经里面。当时呢圣经还没有写完，所以他是从，所以他们当时有利未人来教导神的话语。现在你跟我呢福气很大了，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，所以现在说你要认识神，不要忘记了法则，那要从心里来认识神。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，心里的话语认识神呢，他就会给我们什么呢？必将他必将长久日子、生命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不止我们有好的这个长久日子，就是长命，也平安加给我们。一个人的长命啊，长命长寿百岁啊，如果没有儿女孝敬他，如果身残百病卧在床上，有什么意义呢？ 一个人呢要有长命，要有这平安的心，要有这个健康的身体，哦，与神同在，你就能喜悦的心。所以这里告诉你呢，神里告诉你呢，他不只是给你长久日子、生命的年数，还给我们平安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要与神有平安呢、和平呢，在我们才能够呢有平安的过生活。那与我们认识了神的话语呢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有认识神的话语呢？第三句告诉你，不可使慈爱存世离开你。你看神呢多么的爱我们，在你跟我是做罪人的时候，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赐给我们耶稣基督。那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呢，能够呢得到罪的赦免，回到神那边去，这是他给我们慈爱啊。虽然我们很多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但是他还是这样爱我们，他也把他的真理教导我们，所以他也要我们这样呢来过生活。所以当你说我爱神，我有神的话语在心里呢，但是你所做的一切呢跟不信主的人一样呢，你是神的儿女吗？在这里呢，所门告诉他儿子，你要认识神的话语，从心里来认识神，记住他的话语，生活上用神的话语让人家可以看到你，这的确是爱神人。一个基督徒呢爱神的人呢有两个特征，第一个就是慈爱，因为神爱我们，我们要同样去爱其他人，爱其他人。你看我神爱我们的时候呢，是我们在罪人的时候爱我们，也就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去爱那些不容易爱的人啊。你好朋友，你说我爱你，神啊，这是没什么，但是我们要懂得讲究爱其他人。所以你们在宿舍里面呢，工作方面呢，有时遇到一些比较难搞的人啊，每次很挑剔的人，神说你去爱他们，去爱他们，去帮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，人家就会看得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他们就会问你，哎，老兄啊，为什么你这样笨呢？这个人对你这样不好，你还帮助他，你还时时的为他着想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你们传福音最好的时候。告诉他们，这是因为呢，我也是不这样好爱的，我的救主耶稣呢这样爱我，当我是罪人的时候呢，他这样爱我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呢能够回到圣洁的神的面前，所以我同样的去爱他，因为我的主耶稣先爱我，我才懂得去爱别人。在人家就可以看到你与他们的不一样，像他们就会让他们去开始想，我怎样呢能够像你这样有这种爱。其实每个人都多么喜欢人家爱他，他们也要去爱别人。很多时候人呢不懂得这样做，所以说呢，当我们得救之后呢，为什么神呢没有把你马上提到天堂去，对吧？当我们得救以后呢，我们就罪全被赦免了，在神面前呢，我们是圣洁的人，我们可以回到天家与神同在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神不把你跟我呢马上提到那边去呢？因为神要我们为他做见证，因为神要我们呢把这个好消息呢借着我们呢传到别人去，这就是你跟我的时空。所以每次跟中国同胞讲话呢，我每次问中国同胞为什么也要来新加坡工作。在中国呢，国内呢，每个大城市，即使第二线的城市、第三线的城市，已经大大的开发了。你们所做的工作呢，在国内呢能够找到工作，为什么也来这边呢？因为神有他旨意，把你在国内呢 抓到这边来，让你们有机会呢，记在这里，没有其他的干扰读神的话语。在家里呢，啊，有这么多事情，这么多朋友，啊，有些家里人，很多时候不能够专心的读神的话语，太多手续的事。在这里呢，你看来看去，只有你一起工作的同胞。在新加坡这样小的地方，你去了你车水一次两次，还有什么地方还可以去？所以神把你带来这边，听他的话语，学习他的话语，认识他。但我们看到呢，这里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要认识他。那刚才所说的呢，是我们的经历。但我怎么知道呢？神的确将爱我们呢？啊，圣经里面呢，告诉了我们很多的真人真事。我们翻开到这个创世纪第39章，从这一个故事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神怎样啊看顾这个，看顾着我们。创世纪旧约的第一卷39章，39章呢记载着一个神的儿子叫做夜色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夜色。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啊，亚伯拉罕是神从他家乡呢提出来，叫他离开家乡，带领他到这个应许之地，现在的以色列。他说：“你看左看右看前看后，这就是我给你的应许之地。然后你去看天上的星星，你选多少，你算多少星星，你的后代就是这样多。你看海边的沙子。”你跟算多少沙子，你的后代就这样多。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亚伯拉罕那是75岁，啊，你知道75岁能够生这样多儿女吗？但是亚伯拉罕就是相信这位神，跟着他。啊，他老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儿子叫以撒，以撒呢长大了。神就说：“你把它献给我。”什么叫献给我？当我们奉献给神啊，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呢，把它杀了，用放火烧了，献给神。啊，当神喜悦他们的奉献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烟呢升上天，啊，奉献给神。亚伯拉罕相信神，他就奉献了。以撒，然后要用刀杀死以撒的时候呢，神就停止，我知道你的信心，他就给他一只羊来替代以撒，所以我们说那是代罪羔羊，替代以撒。而以撒之后呢，生一个儿子叫雅各，雅各呢生了12个儿子，其中有一个儿子叫约瑟。也是他喜爱的儿子，其他儿子收在啊放在暂留在身边，其他的10个大的儿子就出去外面带羊牧羊去，在国内不在国内啊，在国内里面在牧羊，在哪里牧羊？在大草场啊，大草原。以色列呢是不像我们国内啊有个大草原啊。以色列是很多山区，所以他们要从一个地区到另外地区去牧羊。然后约瑟呢很爱他的父亲，也得到他父亲的爱，所以有时候呢去打小报告，他的弟兄呢很讨厌他。所以现在他们在一个地方放羊，他看到约瑟来了，他弟兄呢，他的哥哥们呢就想啊，这个来了，我要怎样处置他们呢？ 给我这样多麻烦，每次呢去打小报告啊，让我给父亲责骂，把他干掉吧，杀掉吧，啊，这个歪思念就开始来了。他们要把约瑟呢除掉，我神看顾着约瑟，他在他们心里工作，把他丢在那个深坑里面，深坑也要弄死他。然后一个弟兄，一个他哥哥说：“为什么要炸死他呢？”然后看到一群这个以斯玛利人，这里是玛利人是游牧民族啊，他们要到埃及地区做买卖，他们就把约瑟卖给他。你看，被自己的兄长卖掉，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做什么？以斯玛利人呢是那个游牧民族啊，是走从一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，他们有什么东西他们就卖。所以现在一个小孩子卖给谁？到了埃及卖给一个有钱人，这叫做波提法。波提法呢是埃及里面的宫廷里面一个大官，当然卖给他呢不是下面做王子，他是一个犹太人，下面做奴隶。在约瑟呢就去被卖了，下面去做奴隶。像他怎样呢？他是不是唉声叹气呢？为什么这样倒霉啊？被卖到做奴隶呢？我在家里呢得到父亲的宠爱啊，是我父亲最爱我的一个人，我不用做工，不像我哥哥这样要出去牧羊，生活多么舒服。当然我们一件这件事叫埋怨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现在被卖成奴隶。奴隶什么？奴隶是你没有讲话的权利，你的主人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主人叫你死你就死，这是奴隶，对不对？这样他怎样回应？你看这个约创世纪三十九节，三十九章第二节。好，三十九章第二节，第一节给我们一个背景：约瑟被带下埃及去，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副议长波提法。啊，你看到吗？法老的内臣副议长波提法是他，相当有地位的人。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斯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。那你看约瑟怎样得到神的恩宠？第二节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就百事顺利。为什么耶和华会与他同在？刚才我们历代记看到，啊，这个大卫王怎样告诉所罗门王说：“你当认识耶和华，你父的神，存心乐意地侍奉他。”当我们存心思意的侍奉神，听神的话语，做神所喜悦的事情，我们就是得到神喜悦的人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约瑟呢是爱神的人。当你是爱神的人，当你知道你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他会看顾你的时候呢，当你面对了一切问题呢，你不会埋怨人，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神那边去，向他祷告，求神帮助。所以我相信呢，虽然没有记录在圣经里面，我相信约瑟呢他一直紧靠着神祷告，让神为他开路。他在这里说第二节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又见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侍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所以看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所罗门王告诉他儿子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当神指引我们路，带我们讲走的路呢，神会看顾着我们。约瑟就是这样，神怎样看顾他呢？神让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，而且他在主人眼前蒙恩。然后主人怎样看待这约瑟？第六节，波提法就是买约瑟那个埃及的高官，他说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只有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一事一概不知。波提法非常的信任约瑟，他看到神与他同在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呢，神与你同在呢，不信主的看不到，信主的不信主的他看得到。因为我们的上帝呢，不是基督徒的上帝，我们上帝呢是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上帝。只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有福气，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。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，虽然还没得到赦免的，上帝是他们上帝，管制他们上帝。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所以当你爱上帝的时候，紧靠着上帝的时候，他会为我们开路。这是约瑟面对的问题，他紧靠着上帝。然后他的生活很平安吗？是的，很平安。不过到了一段日子呢，看他发现了什么事情。第十节他说第八节第七节，对不起，约瑟他爱神，波提法把一切交给他。现在呢，约瑟呢是讲原来秀雅俊美，约瑟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英俊的少年人，能看能爱。这是以后约瑟主人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说，与我同行吧。你看波提法是大官，他妻子看到约瑟多么的英俊潇洒，他说与我同行。你可以看到，如果你跟他相好的话呢，你在他的家里的地位呢是不是更高？所以你看在中国呢，历代的皇帝呢，后妃怎样争宠，怎样能够得到皇帝的垂青，靠着那个太监，还有靠着跟王帝很亲近的人，对不对？约瑟呢，机会来了，他的老婆说与我同行，意思就是说与我同行呢，你同意跟我一起呢，在一起呢，你以后呢事情呢包办在我手上。约瑟应该会受到这个呢感动呢，而去跟他的老婆相处，对不对？这是人之常理。但是你看约瑟反应什么？第八章第八节，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啊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。